各位同学，大家早安。我们今天翻到讲义的88页。好，上一周我们谈到了部派的重要的意义。好，部派都是思想上呢，他们各自不同，所以各自分为独立的派别。那他们的义说很多，像义部中伦论他就谈到了很多相异的地方。那应顺导师呢，在本文里面提出主要三点为什么提出这主要三点呢？因为这个意义比较关键，因为它跟后面的佛教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关系。那这在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后面大乘佛法初期大乘、晚期大乘这些发展其实都是根植于部派的意义这边来的。那部派的意义又是从哪里来呢？就是从根本佛教、原始佛教，对于这些口口相授的这些说法，他们各自有不同的看法跟解说，所以才产生部派佛教。那从部派的意义里面呢，又开展出大乘佛法。主要应劳治史的目的主要是在这个地方他写的这个印度佛教思想史也主要就是在讨论就是在历史的演变当中呢找到这些的证据来建立他的历史观点这样子，所以也从此呢来说明这个大乘是佛说啊，绝对都是从这个根本佛教那边从那边流变而来的这样。那这三个意义是哪三项呢？第一个是三世时有跟现在有这个我们讲过了。第二个呢是见地的问题，到底呢是一念见地还是次第见地呢？第三个就是普特伽罗跟一心普特伽罗跟一心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为了在解说我们都知道这个世间是无常流变的，我们自己的身心也是无常流变的。那如果是无常流变的，那我们怎么样来解释这个轮回里面的作业受报呢？不是，如果说是刹那灭，就是我的五蕴刹那就灭去了那现在行为的后果怎么会在久远劫以后能够生现行呢？这个问题是一个问题嘛。再来就是五蕴是多，对不对？它刹那即灭，五蕴相续而生，那这个生死流转，我们说生死流转是戏服，对不对？那一定是代表有某个人在戏服，某个人在受苦嘛。我们修行能够得解脱，也意味着有某个人他在修行解脱嘛，对不对？那轮回里面的解脱跟戏服，它总是要有个主体呀。那否认我又承认有轮回，那怎么样来解释呢？这个就是有关于生死轮回的问题啊，还有解脱的问题。像这一连串的事实，对不对？这部派佛教已经离佛大概两三百年了可能啊，在过去的这些原始佛教、根本佛教这些圣者，或是佛教徒，对于这些问题呢，都有一个合理，而且都有证件就对了有一个合理的解说。但是到部派以后这个一说就多了起来，到底怎么解释呢？好像，各有各的看法这样子，在这个时代就变成了一种争议的焦点了，那第一个，我们首先讲，就是有依蕴界处来安立普特伽罗，像说一切有部啊，独子部、说转部，这三部呢都是依着蕴来施设蕴界处，就是依着五蕴十二界，十八界十二处，等于是说依着身心的作用，综合的作用来安立普特伽罗， 像我们上次有讲到就是有部嘛，哈，但有部它是一这个有部的理论，它是三是实有哈。那实有的东西是什么？就是组成我的零件呐、啊。组成我的零件是什么呢？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其实就五类的东西呀、啊。我们人所谓的生命，就是从这五个部件、五类的部件综合组成的，这个就是有部的意见了、啊。那这些我组合起来，像乐高积木这样，对不对？堆叠起来，并没有长恒住，独立的单一的自我存在，但是这些零件是实有的，这个是有部的意见然后他就是从这个五蕴里面的和合相续里面安立一个假立普特伽罗，这种假立的我呢，我们能够用它来解释，有某个人从这一生到下一生，对不对？这个假立的普特伽罗从五蕴安立而来的啦。我们现在假立的五蕴是人，我们造了善业，我们会在天上得一个果报，那是天人的色受想行识。但是在两个色受想行识里面都可以安立一个假名我，是这个假名我在和合相续就是相续的流转。所以我们说，这个天上的那个色相行识跟我们这一辈子的色相行识有关联，那个关联是在和合相续里面安立的。那这个和合相续并不是常，也不是一呀、啊，它只是一个假名的普特伽罗，就是用这样来解说生命从前生到后世，既承认了轮回呢，又能够。符合佛的意思，并没有我实在的我这个是从依着蕴而安立假设的我，这个是有部的意见了那独子部呢，他们也一样都是也是依蕴来安立这个普特伽罗，但是他的普特伽罗呢是生亦有，生亦有是什么呢？他认为和合聚集起来的东西，它是。会产生一个独立的实体呀、啊。他举木头跟火的例子来跟我们做一个比喻，像木材跟火，木材是木材，火是火。虽然火依着木材而有，我们把木材抽掉以后呢，火就不能独立存在，就好像五蕴跟我的关系一样，我是依存于五蕴。抽掉五蕴，我们找不到我，但是不能说我是不存在的。就好像木材里面，木材生火，一定的条件它有火升起，火是火，木材是木材，你不能说火是虚幻的嘛？烧你会痛啊，火怎么是虚幻的呢？这个我也一样，依着五蕴会产生出一个不可思议的实体，这个就是独子部讲的不可说我依着这个不可说我实有的我，我们可以来说明生命从前世到后世，这个就是独子系讲的像独子系就是公开承认是有我的这个是特别的部派，像传统的这些部派像有部它是上座部里面的，以主流为自居啦像他们就认为这个独子系呢是，持佛戒的外道，因为他们说有我论嘛，但是到了我们大乘时代的看法，把这个独子系的学者呢，就是那个说得很高啊，说他们是，等于是他承认他们的思想跟真常唯心的思想是一致的这样。就不再是这样的评价，说他们是持佛戒的外道。那个这两派，一个是假无体家，一个是假有体家，就说明有部跟独子部。第三个是说转部，说转部的理论也是很特别啊。它成立两种蕴来说明生命的现象这两种蕴是什么呢？根边蕴跟一位蕴，有这两蕴的和合。说有圣意普特伽罗， 他们执着的这个普特伽罗也是实有的哈。那一位运其实就是我们刚哦，我们以前在有部里面有讲到这个，好，就是这个一位运啊，一位运就是有部的法性恒住，好，就是法体恒住，跟边运呢就是它的作用差别。像这些部派的学者都认为哈，组成生命的部件这些元素就是五类的元素哈，色受想行识，或是你把它分作十八界哈，或是你把它分成十二处，这些部件身心的部件哈，都是实有的，而且是三世实有哈，它们都是法性恒住的哈。那我们看到的种种变动呢，都是它作用差别的关系。好，事实上它们是法体恒存的哈。好，那但是它跟有部的这个三世实有是恒不一样。他说三世实有是常。好，这个上一周我们讲过哈，什么是恒呢？是有部特别把这个东西区分的哈。别人像别的部派，他认为常跟恒这个两个意义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呢，在有部的学说里面，他特别的分把常跟恒的定义呢，有做一个区别。什么是恒呢？恒是精于三世的，就是说过这个法体呢，从未来来到现在，从现在走入过去。这个法体三世一如，现在过去未来看起来都一样，好，这个叫如，但是它的一样是经历时有时间性的，好，也就是说这个法体在三世里面可能是有生灭的，但是他不谈这个东西，他只说他一如，好，就谈这么多。但说转部的法体他特别谈到是常，常的意思是没有时间性的，是超越时间的这种如一如哈、哦，等于是说三世法体呢看起来都一样，而这个法体是超越时间性的，等于是说这个法体是无为法。好、哦，当然他的说法是这样，我们感觉很奇怪，为什么无为法哈、哦、它的会产生有为的作用呢？哈、哦。但他也不谈这么多。总之呢，这些理论都会后面的人继承他再去圆满他，就跟我们现在的科学一样啊，有人提出一个假设，但是有些事情在那时候没办法解释，都是到后代的学者再把它圆满起来。像他这个解说呢，这个三世法体一如是常，不经三世而超越，是一种无为法。体无常，体常而用无常，然后综合的来安立呢，有一个圣意普特伽罗，就是从根边运跟一位运这两运里面综合的来安立一个圣意普特伽罗。这样我们这个普特伽罗既然是由这两种运安立的，它既有常依性，又有转变性。转变性是能够符合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观察到的，这个世间都是有生住异灭，我们的生命有生老病死嘛，对不对？都是在变化的，所以既满足了我们所观察到的转变性，但是呢，又在这个转变性里面又符合的这种常依性啊，这种常依性是为了要解说回忆，为了要解说生命从前世到后世去，为了要解说造业受报的事情。我现在造的业，可能这个业果呢是千百劫以后才会现行，对不对？那这个业力应该是储存在一个比较稳固性的东西，它可以相续的一直把这个业力带到这个结果那，但是这个时间可能很长啊，所以应该有一个机制在保留这些业力。那保留这些业力的机制，不就是要是一种稳定性够的东西吗？它不像五蕴一样， 刹那即灭，对不对？所以他就安立一个一位运啊，他可以满足这个业果的不失性。好，那他认为这由这种一位运跟根边运的理论呢，可以来解说我们的生命现象啊，可以符合我们所观察的，又能够符合佛所开示的哈，无有我，但是又有轮回，而且呢，这个业力不失哦，像这个问题就可以被解说了哈。好，所以他这个哈，等于是从这个不是从这个五蕴呐哈的解说，而是从这两种这个五蕴里面的特色，因为五蕴里面有法体跟作用的区别嘛，他等于是把法体跟好这个作用呢。这两运综合起来，哦，这两运的统一里面来建立这种圣意普特伽罗哈。但哦，有部的理论呐，哦，乃至到后面这个我们这个大乘哈，维新大乘他建立的理论哈，又更抽象，这个都很难想象，你也不知道对不对。总之，他就是有一个说法，但这个说法都不是现见的。他都是论师在脑袋逻辑里面构思的东西哈，所以他就很抽象啊，所以哈，各位学习佛法就要习惯这些哲学的语言哈，尽量去哈，就是你大概多看啊，多听多思维哈，你慢慢会知道他在说什么。好，这个就是哈，这个说转部讲的哈，这样五蕴就能够有转移啊，从前世到后世哈。记忆跟业报的问题也可以被说明哈。说转部的普特伽罗呢，就是诸法的真实自体的实法我。好，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它不是独立运，好，它不是独立运，那就是集运的嘛。好，所以色想行识诸法的自体哈，它可以，我们说这个有部的理论啊，或者说这三派的理论都是承认。色相形式诸法实有自体，这个可以称为实法我哦。但是这种实法我是各个独立的，它就像乐高积木的元件一样啊。从这些独立实在的东西哈，堆叠起来，是不是可以建立一个统一性的圣意我呢？对不对？我们这么多人在这个教室嘛，这个哦，就你是你，我是我啊。我们不会，我们好，如果说好，比如说有个上帝或者怎么样神仙吧，哈，把我们很多人这样捏成一团，我们也不会创造出一个巨人来啊，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他说的哈，说从各个独立的运里面可以建立一个统一性的圣意我哈，这是说转部他理论的困难点啊。虽然他觉得可以自圆其说，但是你从另一个观点来看。对不对？那你身上有五蕴，我身上也有五蕴，对不对？我们手牵在一起，好，把我们捏在一起，啊，我们会变成一个人吗？不会啊。那为什么说一个五蕴它是各个独立哈，然后他们在一起呢，会建立一个统一性的生意我？这个说法就很奇怪嘛，哈。但是好，我们这样讲是它。理论的困难点啊，所以到后面的大乘他就不再这样讲，他讲的就更微妙，这个理论就更严密，而且更复杂，然后更难想象。像这三系啊，这三部哈，独子部、有部、说转部哈，他们都是一脉相通，都是在运上来建立施舍哈。他只是他的说法有些差别而已啊。这三家呢，我们说他都是三世实有的，哦的看法的，哦的理论家啦，哦，他们都是主张法性恒常住的，哦。那后面这两家就独子部跟说转部，他的理论呢，就跟大乘的真常我有很深的渊源，哦，等于是说他这个想法，哦。这个印老提出这个，等于就是到后面他还会再讲啊，吼，哦。好，等于后面的真常理论的源头就是从这些部派的思想来的，吼，哦。好，哦，所以说这个思想就是这样嘛。 提出，然后慢慢的被解说，慢慢的圆满，哦，都是在一个非常漫长，经过很多论师的努力，哦，才建立起来这种严密的体系，哦，那就是整个佛法其实就是思想的，我们说继承跟发展嘛，就佛教史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哦，好，那这个是依着运而施舍普特伽罗的哈，还有不是依着这五运哈，而是依着心，就是我们说社长形式嘛哈，主要就是身跟心嘛哈，像这个哈另一个派别，它就是依着心，等于是不是说所有的五运啊，是依着心意识的作用哈，来安利普特伽罗，来好安利普特伽罗是为了说明。这个轮回里面，这个从前世到后世，还有业果，哦，还有记忆的问题，就用这一心的理论来回答，哦，这个是像这种安利一心来，哦，用一心来安利普特伽罗的学派呢，都是主张现在有的，哦，他们就依心立我，哦，像诚实论里面讲啊，他举诚实论里面说到。这个一心立普特伽罗的学派，他怎么说呢？他说：“又无我故，哈，因心起业，以心是一，能起诸业，还自受报。哈，心始心生，心福心解。哈，本所根用，心能意念，故知心是一。又以心是一，故能修集。哈，若念灭，则无力集。又。”佛法无我哈，以一心故名众生相。这个就是诚实论里面提到有一派的学者哈，他是主张心是一的哈，就是用这一心的理论来说明这什么东到底什么东西从前世到后世，就是这一心呐，啊，就是这一念心，就简单的来讲就是这样子。佛说的这个我。过去式是什么某某某，对不对？他讲的这个我是什么，其实就是这一心啊，哦，所以这个建立这个理论就也是在说明这个轮回里面的业果，哦，自作自受的这个定律，哦，那也用这个理论这个一心来说明有记忆，哦，还有解脱跟系缚这些关系，都用这个一心来建立众生，就是我们说的普特伽罗，其实讲的就是这一心，也它也就是生命的主体，也就是轮回的主体，哦，就是这样子。那佛法的教义我们都知道是无我的嘛，但是又要成立轮回跟业果，对不对？这不是很奇怪吗？那到底是谁在轮回，谁在造业受报呢？哦，我们说承认轮回跟业果，不就暗示轮回跟业果有个主体吗？但是这主体不能叫做我嘛，对不对？那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看起来是有矛盾的理论，有轮回但是没有主体，对不对？但一心论者他们另辟蹊径，他不像独子不一样公开承认就有我啊，有一个真藏的我，哦，因为哈，哦，在根本佛教里面的教典里面明文讲是无我，对不对？所以他不建立一个前后贯通的一个生命体，所以他另辟蹊径用一心论来解决这个看起来矛盾的我们说这个前提啊，哦，心理的活动跟演变，哦，我们说念念不同，对不对？哦，就好像你刚刚觉得快乐，现在觉得悲伤，这个念头我们知道它都是前念不同后念，对不对？好，哦，这个应该大家很容易察觉这个，哦，但是呢这个念头又不是我们能够用机械式的把它截断，说前念跟后念这样子，哦，把它分割成独立的东西，哦，我们在现象上看起来啊，你小时候的想法，长大的想法不一样，哦，对不对？这个心事的主体呢，感觉上它有变化，虽然这种变化 我们细的推想起来，它不是突然转变，而是不停的在变动，哈，前念不同后念，但是这种相续无限变化当中啊，还是有统一性的。这个统一性是什么呢？就是一种觉性啊，灵明的觉性。好，这个你前面那一念跟后面这一念，它都有一种意识的这种最基础的定义，就是它有一种能够辨别的这种灵明的觉性嘛，哈，像这种它的性质不就是常吗？这种觉性的性质不就是常吗？好，由这种变动当中有一个统一性、无限变化中的觉性，这个觉性呢，它不就是常住的吗？那有这种常住稳定的东西，不就可以来解说轮回跟业果吗？所以他的理论里面，他不安立一个轮回的主体哈，但是用这个一心好无无呃相续变化当中有一个不变的觉性哈，来解说。虽然哈他自己认为他可以用这个理论来圆满的说明业果的问题哈，但是在反对者的眼光来看哈，他这个一心不就是神我的变相吗？其实你讲的不就是外道的神我吗？这样认为的人是谁呢？就是诚实论的论主。他引用这个部派的说法以后，后面又接着说他说若心是一，即为是常啊。你如果你的命题是说心是一的前后这个现象变动有一个不啊、哦，有一个那个统一的觉性这个心就是这个觉性，你就能够说这个心是一哈。你如果这样子有这种命题的话，那心就是常，这种一跟常不就是真我吗？不就是外道的真我的定义吗？所以他说心若心是一，即为是常，常即真我，所以者何？以今作后作。常一不变，故名为我就是你如果认为这个相续的我们说这个心体里面无常变化里面有一个常一不变的这个东西，你喊它是心，对不对？你说这个不是我，这个叫心，这个叫一心，其实那就是偷偷换嘛，它的定义是一样的对不对？它的定义是一样，根本就是那。就是真我的东西，只是你把它不叫做真我这样而已啊，要不然它是什么呢？这个常一，常跟一的特质，足以证明你所安立的东西就是外道讲的真我。好，你不是换一个名称就代表说你符合佛意这个换汤不换药啊，讲的还是一样的东西。这个是诚实论主的意见反对者的意见呢，是把这个心立为普特伽罗，看作是外道的神我但是在一心论者，他本身他却不这样看，他认为一定有这种东西，要不然你怎么来解说业果呢？就说我说不是就不是，我说的这个一心就不是神我，就不是啦。他也没提出什么理论来回答但是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坚持？主要就是为了要来解说业果，为了来解说生命现象。你能回忆昨天你发生的事，你能回忆你小时候发生的事，对不对？那你想想看，你小时候的色受想行识，跟现在的色受想行识有哪一个是相同的？你小时候就大概120公分嘛，现在大概170了，对不对？你小时候想法跟现在一样吗？不一样啊，那你的身心都不一样啦。为什么你能回忆小时候那时候的经验呢？这要怎么来解释？你一定要承认有这个一心，要不然这个我们自己身上这个经验就没有办法解说了，对不对？所以他就坚持一定要有这个东西，如果呢？我们像我们那个部派理论里面，刹那灭的生命 刹那生，刹那灭，这个刹那灭以后生起来的这五蕴，别有它的别体。这五蕴，前面的五蕴不等于后面的五蕴，那就没有办法说明前后转移，就没有一个东西在转移啊，没有主体，那什么在转移？那业果怎么办？前面造五蕴的业，不就是刹那灭了吗？对不对？那就不能说明转移啊，刹那生灭就没有办法安立这种因果相续的联系。没有这个联系，那不就是无因无果吗？哦，那你怎么回忆你小时候你发生的事情呢？都没有办法解说的哦。所以这个刹那灭的理论呢，就有这个问题。所以他安立一个心性的一体。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他说一心论又他又讲啊，心法能自知，好，能知自体，如灯自照，亦照于物。好，这个在诚实论里面又讲一心论，他又提出这个理论哈，他用这个灯能自照照他的比喻，好，用这一句话来说明哈，我们前面说这个一心论到底是谁主张的、啊？好，从这句话来看呢，知道说这个一心论来安立普特高的主张是大众部的主张，好，因为他又讲说这个一心论又讲这个举这个心能自照啊、哦，这个就是心在了别是啊、哦，心了别前五识，前五识你在这个物理世界得到一些讯息，对不对？它就会升起。眼耳鼻的生意，对不对？眼耳鼻舌，那这个意识呢，就又能够了知这些讯息啊。那他了知的时候，又能够了知自己了知了，就好像灯照到别，照到啊、哦，照到别的东西，他自己又照亮自己哦。这个理论哈、哦，在说明这个一心这个心识的作用哦，有这种自知之他，像灯一样，这个是大众部喜欢用的例子，所以他说这个一心论指的是哪个部派，其实就是大众部。那一心论呢，不是刹那生灭，而是刹那转变的哈。他这个一心有一个统一的觉性，以这个统一的觉性呢来说一种主体，好，这种主体是在作用上建立的哈，不是像三世十有是在法体上建立的，用这种相续合合的哈这种统合性的觉性来说明，来暗示一种主体。那这种主体呢，我们就能够说，这个变动的现象就是一种转变。你说转变意味着有一个东西现在是这样，好，然后等一下是那样嘛，这样才能说转变嘛。就变中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啊，像这个语义。分析起来就是暗示的有两个东西，就是有一个不变的跟一个变动的，我们才能够说转变嘛，对不对？要不然刹那生灭，前面是前面，后面是后面，它就没有一定的关系，你就说不上来转变这回事。好，以一心来说明众生，好，说明记忆造业受报的事情。好，这个就是一心论它建立理论的目的。这种见解呢，在说明记忆的时候，也有这个前后一觉论，哈、哦，论者，前后一觉论者，他是怎么说呢？比作是说，前作是觉，后意念觉，相用虽异，其性是一，如是可能一本所作，哈、哦，就是前念虽然不等于后念，但他们觉性是统一的。哦，这个观点好像在《楞严经》也是这样讲啊。他不是讲说什么这个，你看到这个河，对不对？是变动的啊。那什么东西是不变的呢？就是能够看的这种，这个灵明的觉性嘛。哦，好像是有这样讲。其实他不是他先这样讲哈，哦，这个在大众部很早期的理论呢。他就这样说了啊，其实这个大众部他并没有一个像三四十啊，大众部他并不像有部这样重视论点。对，我们在前面讲过这两个学派，一个是重经的，一个是重论的，对不对？像有部他就哇，他们就建立很多很严密的体系，写了很多论，对不对？ 大众部的说法，我们几乎就是从这些论师，像诚实论呐、好义不中伦论呐、好像这些论点会提到他们的思想，所以我们才知道说，哎，有这回事这样子哦。我们知道这些讯息等于是非常片段呐、都是从这些论师的讨论、他的著作对这些思想的评价，我们才知道说，在过去部派曾经有过这样的思想。哦，但如果我们哦，因为我们对过去的事知道的太少了哦，我们就会认为没有这些，我们说这些讯息的话，我们就会认为后面的真藏大乘是横空出世啊。哦，就是说大乘是龙树发明的哦，你就会这样想了、其实没有，你看这些蛛丝马迹，你都可以找得到这一种渊源哦。好，就很像我们现在讲那种什么演化论，对不对？你说人从猴子变出来的哦，我们会觉得怎么可能，对不对？哦，但是现在化石就找到一些中间生物，有没有？来说明说，哎，人真的是哦，当然这个人的问题，这个缺环还很大。但是演化论有一些证据说明了这些事情哦，像鸟啊，对不对？鸟就从爬虫类来，对不对？那还真的找到化石，有一种中间型的生物。那哎，对啊，始祖鸟啊，好，因为它有鸟的特征，又有这个爬虫类的特征，好，那找到这个证据，这个理论就好像可以比较合理，比较不是那种乱讲的哦。说人说从猴子就是从猴子出来哦。像我们现在得到的结论，你会觉得很怪。哎，大乘跟这个小乘，他们不是势不两立吗？怎么说这个大乘又跟他们有渊源呢？哦，不是龙树发明哦。像你这样，你就是要在这蛛丝马迹里面找到这种中间型的产物哦。像部派很多理论，我们都感觉非常熟悉。对不对？就是大乘的老生常谈，原来都在这边，你都找得到影子啊，找得到源头。哦，当然这个是一家的史观啊，哈、哦，是它合不合理？哈、哦，那就要看你提出什么样的证据啊。你说它不合理，那你也要提出理性的证据，不是任意的说，嗯，这个东西，哦，不是佛说，那你凭什么这样讲？那你就要说说看嘛，哈、哦。像他能够用这种理性，哦，在那个论点上找到证据，就可以来成为一家之言。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佛教史哦，还没有人这样写的哦，几乎佛教史就是平铺直叙啊，说部派哦，这个义部中人说有18部哦，那到底是哪18个也不知道。因为他们都没有留下来嘛，也没有留下著作，好，那就是说大概有主要的部派他们的主张是什么的哈、哦？像这个印老他纵贯整理，其实都有个目的啊，就是在说明大乘的源流都是从根本佛教来的，哦，这个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哈、哦。所以我们这个哈、哦，大家看这个印度思想史有没有？它就是非常庞杂，引证非常多，哦，大家可能看了一头雾水哦，不见得大家知道这些论师们到底在讲什么，因为他们这个建构的法义非常的抽象哦，所以我们没有用这一部的理由就是这样，因为它太复杂了。那我们深去研究它哦，不见得听得懂。而且又有见树不见林的问题啊，到最后你会搞不清楚为什么要说这么多。其实他的目的就是在建立他的史观，一个演流的史，一个演变的史观哦，跟我们传统的这些，比如说智者大师他们讲的这种史观就截然不同哦。他们都认为这些是亲口所说，佛亲口所说，而且佛在那个什么末不说法的时候，他到天上去讲那个华严，哦，他们的史观是这样建立的哦。那印圣导师他的史观就不是这样子，哦，当然受到一些批评了，啊。有人说他这个史观就是温和版的大乘非佛说，哦，在近代引起非常大的反弹，哦。 等于破坏了这种经论的神圣性哦，一定是亲口宣说。当我们从前面介绍到这边，大家可以知道说佛说的定义，在印老来看不是这个样子哦，他都是有证据这样讲的哦。那我们，因为我们人哦，就是喜欢简单的东西呀，哦，佛说就是佛亲口说，那不是哦很简洁，而且建立了他的神圣性嘛哦。像这种观点就是大众部众经的观点呐，它不分了义跟不了义的。分了义不了义的哈，你大可以在流传的经典里面做你理智的抉择，你可以抉择什么是了义，什么是不了义啊，哦，那就赋予我们现在我们自己的责任就是这样哦。佛法呢是要靠自己去抉择了义跟不了义，这个工作不是古代的论师替你做的啊，你自己就要有一个了义的看法。你认为的疗愈是什么？哦，你怎么解说你现在生命？哦，你怎么解说你的现在生命是从过去轮回到现在，又从现在轮回到未来？不是别人替你把这个研究工作做完，然后你相信就好了，哪有那么简单？我们佛法说应用到人生是，你懂得怎么样来解说自己的生命，是这样诶。好，不是一个生活艺术啊。说我们说佛法要实用，变成一种生活艺术哦，这个不是佛的意思。好，我们继续看这个，哦，这个一心，这个能够说明机义，就有提出前后一绝论哈。这个相用虽异啊，其性是一。在变动的现象背后呢，它的性质统一。有一个统一性的性质哈，等于是一种我们说共相啊哈，前念跟后念，它虽然现象是不一样的哈，但它有个共相，就是它的性质，就是觉性啊，是一，就是这种统一性的形而这种共相，它能够一本照做哈。我们说哈，这种。其实部派的整个思想哦，它都是绕着一种方法论啊。什么方法论呢？它就是把体性跟作用分开。什么叫体性？什么叫作用？各位知道吗？我们上一次有大概讲到哦。好比说体性就是总有某个东西嘛，哦，在那里有一定有某个东西在那里哦。那我们去测量它哦，它的原子量是多少？它的原子价是多少？哦，它的什么东西是多少？这些什么东西是多少呢？就是它的相，等于是它的物理性质跟化学性质。这些都叫做作用哦，它的力啊、作用啊、相啊。哦，这个能相就是法体，所相我们所能够看到的现象就是它的作用。这样知道吗？他们把这个东西分开，这样知道吗？像，好，我们通常我们这个朴素实在的对这个世界呢，都存有一种朴素实在的观点，其实都是这样来看待这个世界，觉得现象背后一定有一个实体。好，像我们的语言里面，我们说这是一头牛啊，这是一张桌子，对不对？哈。桌子是一种共相，是一个概念，只要能够符合这个概念呢，都会被称作桌子。好，桌子的势力很多，但是共相都叫桌子。啊，这个知道吗？那我说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指称代名词，指的是我眼前有一个实体，这个这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的世间就是这样，哈，我们的认知就是这样。构成的，我们通常我们都是用这个方式在认识这个世界。好，那这个部派的学者呢，他们也是这样哦，都是有一种朴素实在的观点，认为现象背后一定有个实体，那他把这个实体跟作用分开来看待。好，就是这样子。好，体性它是不动的哈，这个三世实有，作用是流动变化的。依着不动的体性而有作用变化， 所以作用变化一定是从某个东西产生的嘛，对不对？这个前面这一团红色是什么花，对不对？哈，一定有一个实体，它表现出这个颜色，然后被我看到嘛。哦，这个实体我们叫我给它一个概念叫花，就是这样子。好，那一定我一定我能够看到、能够尝到、能够觉触到的，一定代表这些现象背后有相应的实体。好，只是说这个实体，我们认为它是一个东西嘛，哈。那在认识论里面，就后面的唯心大乘里面，认为这个实体就是心所说法，就是这样。好，这个后面会讲的更微妙、更复杂。这个理论这是建立的哈，所以我们说，我们上一次不是讲到吗？如果是真的是这样，那周利盘陀怎么证果的啊？好，对不对？要他能懂得这么复杂的东西吗？但是我觉得这都是智慧的栽培啦。你经过这个栽培，对不对？你以后成就阿罗汉，你就会像舍利佛一样，就是智慧很高，能够善于说法。好，那你用直接的方式，因为佛讲的，我们说性空，对不对？哈，是法法如此。这个在初期大乘是这样看待的，法法如此，都是性本性空寂的，它是一切法的共相。不管你谈我或是谈五蕴，它的共相就是一切皆空。所以它不像我们世间的学问这样，这么多专有名词，这么多差异，哈，这么多差别性。它是很直接的，一法如此，法法如此。但是你用一般的思考，又永远不能契入，所以它又是难得的。哦，原来佛法的，哦，佛法其实就是这样的东西呀。哦，所以这个周利盘陀他也能够悟入，啊，但是他没有经过这种理智的这种栽培，智慧的栽培，哦，所以他成就阿罗汉以后，还是只会背一句诵，就是这样，他不能够善巧说法。好，所以他跟舍利弗还是一样，还是不一样的哈。好，那个这个是在建立哈这个记忆，说明记忆。好，那说明杂染跟清净呢？他又提到这个有一心相续论者，他又说了说什么呢？有执但有一心呐，啊，有随眠心无随眠心，其性不异，圣道现前，与烦恼相违，不为心性，为对之，为对之烦恼，非对之心，如晚衣魔镜，炼金等物啊，与垢等相违，不为一等。这像这个大意是在说什么呢？烦恼是依着不动的心性现起的，烦恼它等于就是把它视为现象啊，它的都是依着不动的心性现起的哈。那我们要对治的是什么呢？要去除的就是这些烦恼，而不是心的自体。哈，像这个烦恼现起的时候，我们觉得整个心都是污染的，啊，但是其实呢，这个内心是没有辨识它的自性的哈，只是在现象上它表现出这种烦恼相，它的心性是它还是如不动啊，我们可以这样讲哦。但这个部派不会提到这个大乘惯用的名词啊，但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也是把现象分作本体的跟作用的哈。那我们要对治的烦恼是作用的，本体就是这样，它是不动，就是这样子。好，那这个我们讲到这不是就很熟吗？它不是自性清净的意思吗？不就是这样吗？哈，像这个说法就是这个样子哈。这个呢，所以这个哈，哦，这个理论呢，与心性本净论相同啊。心性本净论，它是说心本清净啊，心本性清净啊，客尘烦恼所染污故啊，相不清净哈，哦，是烦恼是在相上说，染污不染污心，其体无异，它的本质就是这样子哈，哦，在染污前染污后都还是那个样子哈。哦，像这个是在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里面记载的哦，这个是心性本净论者他这样讲的。心性本净呢，它是大众部分别说起所他们的论点哦。这个我们看这个老生常谈啊，哦，是心性本净论。 自信清净心，它的思想来源其实就是在部派时期早就说到了哈。理论的发展，它都是围绕在有轮回却没有主体的解说里面呐、啊，哦，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才发展出来的。所以你说大乘法它跟佛法有没有关系？就是为了要解说这件事啊，哦，所以慢慢才建构这些理论。当然这些思想被提出来了，对不对？接下来我们又继续问啊，那你说的心性是什么东西？其实后面大乘讲的佛果就是心性啊，心性的本质其实就是佛果啊，就是这样接起来的。那后面的大乘就是在佛果论述的非常多，就是我们熟知的汉传佛教，一念三千呢、啊，一念俱十法界，讲的就是这一些。哦，等于是说这边开了一个头，后面的人就接续的发展，接续的再详细说明哦，根据前面的人思想的贡献，后面的人才得以前进啊，就是这样子哦。那一心，我们说这个心性本净呢、啊，它其实就是中国佛教的主轴。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中国佛教到后来，禅宗变为元雄，对不对哈？各位知道禅宗的思想核心哈，可能大家都会认为，哦，就是想到这个六祖慧能的偈，对不对？这个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然后再来呢？哎，本来无一物，那本来无一物不就是性空吗？一切皆空，对不对？其实呢，在我们在这个20世纪初，1900几，00年还01年啊？我们在这个敦煌挖到一部唐藏，对不对哈？我们去翻这个《六祖坛经》这句话，不是这样哎，他是说什么呢？他是说菩提本无树哈，明镜亦非台，对不对哈？佛性本清净，何处惹尘埃？这样，好，所以他的思想其实是一贯的自性清净说，就是真常唯心说，就是。它是中国佛教的主轴，好，那谁说的对？那至少说唐，我们说这个敦煌挖到的这部藏经呢，是在11世纪以前。我们中国佛教的命运其实哈也是很坎坷，好，我们说慧昌破佛以后，这个是唐武宗，对不对？三武一宗，他破佛以后，接下来就是五代十国。五代十国，唐末。这个藩镇割据，它就是动乱的年代。动乱的年代，这个易学就受到很大不利的影响。因为我们所谓的佛教里面的易学哈，它都是仰赖一个社会的文化跟经济水准到一个水平之后，才可能发展起来的。那你在战争动乱的年代，其实就是这个它的发展就会受到抑制。一定的嘛，哦，这个大家知道。那晚唐已经是这样了，又遇到三武一这个那个唐武宗的破佛，他破佛之后，唐代就差不多了哦，就快要灭亡了。接下来又是五代十国75年的动乱，在五代十国里面又有一个北周武那个北周武宗啊，北周的周世宗哈，周世宗。他又毁一次佛，好，那等于是说前后大概200到300年的时间，哈，这个所有的佛教的思想、文物、人才早就都不见了，好，那剩下活下来的这些比丘，这些出家人，哦，就是禅宗这一系的，因为他们最不需要，他们不需要经论啊，他们也不，他们这个怎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哈。他们发展独立的庄园经济，所以他也不需要社会的支持，他就可以在深山野林里面发展自己的禅。所以到唐代，到宋代恢复佛教的时候呢，禅宗就变成元雄，就变佛法的元雄。那他到底是不是跟这个我们说印度来的佛教是一样的呢？就是在这个。我们在20世纪这部唐朝的藏经还没挖出来以前呢，我们都只能看到11世纪以后的文献，所以我们无从谈起呀。 等到这部那个唐朝的藏经被挖出来以后，就掀起了一股世界研究佛法的潮流。好，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应顺导师有一本著作叫做《中国禅宗史》，对不对？哈，因为这本著作呢，日本的啊某一个大学，他要颁发那个博士学位给应顺导师啊，就是因为他叙述了这一段，从印度禅发展到中国禅的这一段历史到底是怎么回事。好，那讲明白一点，像莲田茂雄他就这样讲哦，他说禅宗是什么呢？禅宗其实呢，这是他的说法啦哦，禅宗就是魏晋南北朝玄学的延续，等于是说他视为他那个是中国人的东西，就是这样子。好，就是他跟印度禅是早就距离很远了，就是他在讲这个过渡。我不是说六祖慧能，他是六祖慧能以前哈，这个都是根据这个楞伽经哈，楞伽经讲如来藏禅，好，那个都是比较印度味的禅吧。因为这段历史我们很模糊，是因为我们没有很多的资料，我们所知道的禅哦，都是从十一世纪的文献去回忆，说什么断臂求法，那个其实都是一些回忆而已啊、哦。然后到那个唐朝的藏经挖出来以后，我们才会知道比较多的讯息，哦。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呢？这其实都是一家之说，各位可以同意，可以不同意，但是都要根植于证据跟理性，哦。不是说我觉得情感受伤了哦，我不准你这样讲。你要提出你的看法，能够成立你的一家之言，哦，这个我觉得都可以容许，都可以容许被讨论，哦，而不是说，哦，我觉得这种说法，当然应老这种说法，哦，感觉上他伤害了很多人的感情呐，所以在以前还有人烧过他的书，哦，但是我觉得我是不太同意这种做法，因为什么呢？菩萨戒不是说菩萨上学外道议论吗？你不去烧圣经，然后你来烧这个一个论师他的一家之言，这是有一点太过了。我在想，哦，各位觉得呢？哦，难道我们学佛就一定会越来越偏狭，而不是越来越广大吗？对不对？那你这样对待一个跟你意见不一样的佛教徒，啊，请问你怎么对待回教徒？你怎么对待基督教徒？是不是要更严厉呢？好，我觉得这个各位可以考虑一下。好，那我们继续再看哈，这个前后一绝。好，这个是心性本净论的说法哈。那一心，好，一心的其性不异，其体无异哈，不是常住的哈。这个诚实论里面他也讲，他说我不为念念灭心故事说哈，以相续心说，哈，垢然像。这一个学派，它都是现在有的学派嘛，所以它不是，好，它不是说这个体性是常住的哈，而是在和合相续里面去建立的。这个心性本净论呢，它是在一心相续论，好，一心本净论是一心就是一心相续论者啦。这个一心相续论者呢，就是在前后不断的演变当中，发现了它有一个相互一贯的不变性哈。依这种前后的前后不异的共通点，哦，拿心来说，它就是了了的觉知性啊，哦，就像这个作用上，它有一个统一点哦。这个常心跟一心，它都是在说明这个觉心不变哦。这个常心呢，并不是外道妄想构成这个外道它所构思出来的这一种。不生不灭，非因非果，离世而独存的这种实体，这种东西啊，它只是在随缘处境里面，它这些随缘处境的作用中念念的生灭。作用虽然念念生灭呢，但是它若不能取无常中的真常，那么无常呢，念念灭，它就会变成一个断灭论。好，所以要在无常里面找到这种统合的共性啊，哦，这种东西才能够说明前念跟后念是有关系，是一个相续哈，哦。 要不然你的业果、你的回忆又怎么说明呢？好，所以我们说这个刹那生灭哦，他只是这样看待的，他认为这个刹那生灭前面跟后面不是相隔、截然不同的两个独立的东西哈。这个相续呢，也不是机械性的累加这种累积啊哈。当然，这个理论，这个相续怎么建立哈？这个在唯识又谈到什么？相续什么？如秤两头，低扬十等啊。前念灭即后念生啊，它是如秤两头，低扬十等，在这个时间上的同时来说明它是接续的。但这后面理论还很多，我们好，现在先谈到这个，它是就是这样说这个相续性哈，为的是在好相续却不断的论点，就是要来成立一心，一心就是为了要来解说业果跟记忆的问题哈，还有这个轮回主体的问题。好，所以我们说心性本经论哈，它在转凡成圣的时间上是有它独立的意义哈。好，比如说我们刚讲的这个要对峙的是烦恼，不是心的本体，对不对？这个唯识中它就是继承了这种想法，虽然它跟有部的渊源比较深哈，但是这个是大众系的看法。好，你在瑜伽师地也找得到这种影子，就他们用转依这个名词。好，他没有那么多的真常位，但是他用转移，就是你不是要对峙阿赖耶。那他怎么样说这个小乘的涅槃呢？他认为小乘的涅槃就是对峙阿赖耶，说阿罗汉的无余涅槃就是阿赖耶是永灭。那什么意思呢？他认为小乘的涅槃是灰身泯智，就跟无情物一样。但是是这样，小乘当然不会同意嘛。但我现在讲的是瑜伽论它的一家之言哈，就各位看待这些思想要一个开阔的心胸，就是知道它是一家之言。好，那怎么抉择？你自己要跟自己交代。好，到底谁说的对？好，你如果知道的多，思维的多哈，你学习佛法这样累积起来。总有一天你就不随着天下的老和尚舌头转啊，你有自己的看法，谁说的合理，谁说的不对，对不对？你自己能够辨别，而且能够说出个道理。好，这个就是我们理智能够进步啊的因缘啊，对不对？你不会吃了一个聪明药，明天就突然什么都了解嘛？这因缘是这样栽培的，好。所以这些论师不管他的理论说的怎么样哦，他对我们人世间的文明都是一种贡献，就好像我们现在在回忆这个什么亚里士多德啊，对，亚里士多德，对哈，他的现在很多观点没有一个人哈，我们现在来学习他的理论，每个人都觉得好笑，好，就是他怎么会这样想哦，就很多啦。大概现代人的头脑是不太理解为什么亚里士多德这样讲哦，就是他跟我们思想是有差距的。但是我们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我们谈到的圣哲里面都会有他，对不对？因为他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了。尽管现在很多理论是被推翻的哦，但是所有哲学的建立，你看到后面笛卡尔哲学的建立哦，现代哲学的建立。都是建立在推翻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建立在推翻他的理论上发展出来的现代哲学，是不是这样？所以他对人类文明贡献实在太重要了。我们在回忆这些人类文明的发展哦，就不能不再说到他哦。这个大家要懂得这个，哦，这个人类文明的进展就这样，佛教的文明进展也是这样啊。不是说你这个理论不圆满哦，像印度人的坏习惯就是这样，辩论输了，好像你的价值就不见哦，你不是滚开这个地方变我的弟子，要不然就是要自杀，这都太激烈了，这是印度人的坏习惯啊。好，知识是这样累积的哦，他有他的因缘，所以他做这样的说明哦，他都可以是我们。思想进步的参考是应该是这样 来看待才对嘛。所以我们越学习应该是会有一个开阔的心胸哦，去看待这些论师的著作哦，而不是像这些啊、哦、有的那个辩论这样哦，说啊怎么样那个那个都太过分了。然后后来你看那个法称哦，就是佛教晚期的一个大师嘛哦，像他们当时候这个文人相亲啊哦，在那个时候也是这样，难怪佛法就是那个寿命不会久哦。人家把他的著作绑在狗身上，然后这个狗呢还拉一条鞭炮，然后把鞭炮点着，那个狗不是就乱跑嘛哈、哦。然后他的著作就是这样来羞辱法称的著作，法称的七部量论到现在是在藏传佛教里面，如果你上藏传佛教的佛学院，一定要学这七部量论嘛哈、哦，对不对哈、哦？他这么重要。啊，当时候是这样被糟蹋的，啊，这是什么？这就是偏见呐、啊！你对异说没有包容心，才会这样子，对不对？那法称是很落寞啊。然后他就跟弟子讲了一句话，他说、哦：“哈，这只狗跑过的地方，我的法就会啊，就会流布到多广的地方。”他就这样讲。然后这些人实在是不可理喻，哦。这个都是佛教徒，大家这样互相羞辱，这个有这个必要吗？好，那我们继续看这个89页哈、哦。但说是而有特色的哈、哦，说这个建立这个是普特伽罗的理论的哈、哦，有特色的是有两个哈、哦，他们谈到两个，一个是异界是常，一个是有分事的理论哈、哦。什么是异界是常论呢？这个是在大毗婆沙论他讲哈、哦，比作是说六世虽生灭哈、哦，而异界是常，如是可能异本所作哈、哦，六世所作是异界能异故哈、哦，这个异界哈、哦，这个异界它就是六世界升起的所依呀、啊，好、哦，这个异世要有一个所依，它才能够升起哈。哦，所以这个异界它是常住的。我们说意识有时候有意识，有时候没有意识嘛，对不对？你熟睡的时候就没有，不做梦的时候就没有意识啊。但是意识如果说你前面有意识，睡着了没有意识，那后来的意识是从哪里升起来的？从这个疑问里面就推论出有一个异界，意识都是从异界里面跑出来的。那、啊、这个异界显然是稳固很多啦，哦，你好比说你很厉害，你能够入无想定，对不对？无想定入了，意识不现起嘛，出定以后意识又现起了，好、哦，那不就是中断吗？意识中断了，跑到哪里去？哦，一定有一个东西在那里，哦，它产生出意识，有的时候又不产生意识，但是它都在那里。才能扮演，才能解说这个现象。好、哦，所以这个是依着常诸异而起生灭的六世啊。哈、哦，这个也就是在一般起灭不已的六世里面呢，安立一个别有常住不变的心呐、啊。好、哦，这个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理论呢？是为了要说明记忆的可能啊。好、哦，这个呢，我们也不知道说是哪一部派的意见呐、啊。哈、哦。好、哦，我们说这个异界呢，它是其实就是掌管知觉作用的心呐、啊，它是意识的所依哈、哦，它的作用意识生出来就能够分别五境嘛哈、哦，但是六世生住不灭，心心而非故，我们怎么会能够回忆过去的经验呢、啊？像这些过去的经验，一定是存放在某一个比较固定的东西，好、哦，比较不变化的东西，所以我们才能够回忆。过去的事嘛，哦，都我们想当然的应该是这样嘛，所以才会安立一个这样的角色，就是异世界。好，那第二点呢，这个90页哈、哦，这个是同蝶部他建立一个有分事哈、哦，这个是从清净道论里面，好、哦，我们可以看到哈、哦，清净道论的作者呢记录了是同蝶部。他的理论，他建立什么理论？就是有分事哈、哦， 有分是就是在死的时候生，哦，死生时事啊，好，我们说这个这一辈子死亡，下一辈子的生命体生起来，对不对？哈，这两个生命中间，你不是应该有一个连续接续的东西吗？好，就是他认为这个死的时候，好，我们这个身心作用，对不对？少了一个东西就变成死尸嘛。那到底少了什么东西？就是有分尸嘛。那他就跑去投胎啊。好，可以这样讲。那我们在不用谈到这个轮回里面，好，轮回这个我们也不知道的事情，好，就是我们现在日常生活的经验里面，也有时候是六世不起作用。你六世不起作用，你闷觉的，我一棍把你敲昏了哈。你闷觉的时候，你没有六世，好，但是后面你会苏醒过来哈。当你昏倒在那里的时候，那个世还在不在？好，像这个部派的论点有很多，对不对？像这个论释里面记载很多，比如说有些好。佛教的当时候的学者在讨论灭尽定的时候，灭尽定是什么都就呼吸心跳什么东西都没有，对不对？那你这个人在一些医学的这个客观的条件之认为你是死人嘛，那事实上你后面才会活过来，所以那时候你不是死尸啊。那请问你坐在那里入灭尽定的时候，那时候有没有心呢？好啊，这个就变两个派别的说法，有的说有心，有的说没有心。那有心的人说，你说他没有心，因为好，说没有心的人是因为说那个叫灭尽定，灭受想嘛，所以没有心，心事也灭掉了。那有心论他是说，那如果这个心不见了，就是作用停止了哈，那我们又相信说这个世间是刹那生刹那灭，它既然刹那灭，就什么东西都没有啦。那后面为什么它初定这些色妄行识又回来，这个心又回来了呢？好，这个怎么说呢？所以他们认为还是有一个灭尽定，他坐在那里不动的时候，他还有一个细心在那边。好，这个支持他的根深呐。好，我们说这个理论其实都是从这些经典上好谈到的事情，然后他们再进一步的去思考、去分别。好，然后当然都是透过辩论呐。哈，有人主张这样，有人主张这样。哈，那你主张这样，你要说明理由嘛？那你的理由圆不圆满？通常我们思考会有盲点，对不对？我们又不是天纵英才的。你看不到自己的盲点啊，但是你的论敌看得到，他就用你的盲点来攻击你哈。那你越攻击你的理论，就会越严密，越来越圆满，越来越严密，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而且哈是集体创作，不是哪一个人他一下子噼里啪啦把一部论写出来，他都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这个知识工作就对了，集体创作这样。好，这个有分世就是在我们六世不起的时候，我们相信它还有个潜意识在那边，作用熄灭了，但是它的主体还在那里，等着因缘现起，它又在现起辨别五境的作用。像这种潜意识就是有分世啊。一切心事的作用呢，依有分事而起，作用止息，它回归平静，回归到有分事里面，它还是作用跟本体的这种观念。好，这个是有分事的理论。众生的心事活动呢，起于有分事，归于有分事，就是这样循环不已。这个古人称为九心轮，九心轮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图表。这个其实每一个每一个根据他讲什么十七心啊、九心啊、五心啊，都是在说明我们怎么样感受，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升起意识的过程啊。好，那这个九心轮就是相当于解脱道论里面讲的这九心，它的名词不太一样，但是它的意义是一样的。 像其实这九星其实说起来只有八星啊，因为第一跟第九都叫做有分，就是从有分生出作用来去了别境，了别完之后呢又回归它本身，就是这个意思。好，这个叫有分式九星轮的理论。那这两个观点呢都是从一般的六式，一般的心式作用，对不对，而探求到心事的底里，从作用里面去推求它背后的那个究竟到底是什么。这个理论其实都还是我刚刚讲的，都是依着一个思考来的，就是变动的是现象，但是体性 变动的是现象，这些现象都是从体性生出来的，那体性是不变的东西，是有稳定性的东西啊。这样他的方法论其实就是把现象跟本体分开来看待，主轴就是这样，从这种方法推论出来的。那布派早期的心事说呢，都是为了来说明记忆造业受报，还有从戏服的解脱。这个是从通俗的观点来看自我的作用啊。心性本性呢，意界是常，这个是跟大乘的真常心是有深切的关系啊。我们可以说呢，布派学者对佛法思考工作，他就是后来真常大乘理论的先驱啊。整个佛教史的发展其实呢就是这些论师们精勤思维还有抉择争议的结果，就是整个佛教史就是这样子。好，这个是好，那我们就这个结束第三大点。我们看第四大点哈，布派对于律制的歧义哈。前面讲完思想了，现在再谈到这个生活、日常生活这个态度的问题哈。这个再论这个僧伽，世尊呢依法设身哈，将出家的弟子纳入组织啊。有纪律的集体生活，安心的修学，摄化信众。世尊入灭以后呢，佛法依僧伽的自行化他而更加发展了起来。这个依律而住的教团呢，在那个时候还是这样子，依律而住。那毗尼呢是世界宗师，这个话是从大智度论来的。大智度论说毗尼毗尼就是戒律啦，这些律制呢它是四悉檀里面的世界悉檀，依着它的这个缘起性，依着缘起性而说毗尼是实，是实语的意思啊。那这个世间性就是世界悉檀，就是它有一个因缘性，有一个世间性，它是随着因缘改变而改变，是假名案例的，所以它叫做世界悉檀，它就有时跟地的适应性啊。所以佛法分化各地而成立的部派呢，僧伽所依据的毗尼这个律典也就多少有适应的变化。戒是世界悉檀啊，每一类戒、每一类戒条、每一项的规章制度呢，其实都是与当时候的人是实地物这些都是相关的啊。我们说这个戒律的主体当然是人嘛，群体的构成要件就是人，对不对？这个社会的教团男女老少这个都是人组成的啊。我们说这个律离不开众生嘛，离不开它的组成的分子。但是我们从佛法的第一义来看，第一义悉檀来看，无众生可得啊，对不对？众生只是假名，没有实体的。但是说有众生，说有戒律，有众生他必须团结起来，成一个组织，成一个团体，他就必须要规章制度，共同遵守的条约嘛。能够以法设身，就是把身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团体齁。这个团体目的是续佛慧命，就是这么简单。戒律是扮演这样的角色，这样才能够正法得久住嘛。那在第一的立场，根本没有众生可得嘛，哪里有众生所组成的团体可得？没有众生团体组成可得，哪里来的戒律可得呢？ 但是又说有戒律，佛是自戒的嘛，这是站在世界西坛的立场来说这个是实，所以他就避免不了世间的观待性，他是随着因缘变化而变化。所以说龙树说毗尼是世界中实，好，就是他是世界西坛的意义。好，那大众部哈，我们说这个毗尼是世界中实，对，不是每个人都这样认知的哈。这个我们在前面有讲到这个有关于律的这个争议哈，是从佛入灭的时候就开始了。好，那、啊、其实佛入灭的那一个争议呢，追溯到根本佛教也有啊，也找得到影子。这都佛教徒之间的路线之争，各位还记得吗？六群比丘还有那个释迦比丘释迦族中心运动有没有？就反映出六群比丘还有这个提婆达多的问题。总之呢，它就是一个我们讲嘛，就是根性不同哦，所造成的这种论争啊哦。那大众部他是怎么看待律呢？他基本上他是重法而轻律的哈。大众部系呢，他是重法的，他对于律制的态度就是不拘小节。好，这个我们举个例子哈，像灰山住部这个部派哈，他的理论就是随意饮食，随意住处。好，这个灰山部住呢，就是基因部啊，他的渊源是从大众部来的哈。在三论玄义里面呢，他讲，他说灰山住部哈，他们是怎么样呢？随宜附身，随宜饮食，随宜住处，即断烦恼。好，这三个随宜哈，是指他们的对于戒律的态度。好，因为戒律里面很多是规范这个衣啊、食啊，还有住的问题哈。他这三个问题，他都用随意的态度，等于是不拘小节啦齁。我们知道那个前面这个佛罗那跟那个迦叶尊者的争议，对不对？齁，各位去看那个争议，其实都是很小生活上的小细节。齁，说什么可不可以内宿啊，就是你吃的药你可不可以放在你的房间啊，这样懂的意思吗？这么小的问题耶。好啊，你看那个第一次传说这个第二次结集哈，也是有些律的问题，有没有？有什么实践实法嘛，实法非哦，实法十个不如法就对了，那个也是小小问题，什么脚严禁什么的哈，其他都是律里面规范这种衣食住非常小的问题啊。好，然后我们看这个灰山住部的态度，他不纠缠在这些小问题身上哦，他的态度就是重法轻律，所以后面一句说即断烦恼，随宜附身，随宜饮食，随宜住处，不代表他们放逸哦，反而呢，他是非常精进的哈、哦。他说呢，佛意但令即断烦恼，此不精进过于人呐、啊。哦，这一个部派很有禅宗的色彩哦，就是不拘小节，对不对？哦，这个佛像可以拿去烧，对不对？然后呢，可以吃肉喝酒，但这个是文化形象上的禅师啊。好、哦，但是他在表现出一个不拘小节的态度，但是呢，却是好、哦、有很精进、很强的这种禅风，这种急于求证、急于解脱的这种禅风齁，非常的精进啊。好，衣食饮食住处基因部认为呢，一切都可以随意啊，不必死守戒律。以僧伽的住处来说呢，律制是要结界的齁，这个界呢是确定一个区域，界以内的比丘呢依律行事齁，这个我们比丘都是要结界的啦。结界只是划定一个范围，好，但这个界哈，我也不知道这个根据是哪来的，就后面有人越说越离谱，越说越奇怪。不过好像这是在祖师的那个著作里面也有，就说你结的界里面哈，比如说你的界里面有个土地公， 结果你结进去，那土地公晚上托梦说：“啊，你怎么把我画进来？啊，你隔天又要把它画出去，这样就绿那个过去这个僧团里面是有记载这些事啊。好，那就有一些神异的东西啊。后来结界好像就变说，哦，划定一个范围，那个什么，哦，鬼进不来什么的。好，我就听，我就觉得很好笑，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好，以划定一个范围，这个范围是为了要确定比丘的人数啊，因为过去就是一个人住得很远嘛，哈。那我们这个团体这个范围多大，你要讲清楚啊。好，那在这个界限里面的人，如果我们开会，对不对？你在这个界限里面，但是你没有来开会，哈，这个会议的结果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佛教我们僧团哦是讲直接民主的哦，好，就避免说有一个人家故意孤立你，对不对？你在界内不找你开会，我们偷偷开会，然后这个开的会议呢对你不利，这样不行，这样每个人都他的权利不能被剥夺，只要他不犯错，他就没有被剥夺。如果你们自己开会落了一个人，对不对？不，比如说你2000个人住。哦，那你1999个去开会啊？他不知道他在那里，这个会议不成就，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戒是做这个目的的。那如果你不在这个范围内，当然我们开我们的会就跟你没什么关系啊。好，这个戒的目的其实就是在这样的。好，这个好，基因部呢以为结界也可以，不结界也可以，哦，就是我可以也可以的。那结界也好啦，就是这样，这个态度哈。如果不结界，那生前的一切规章、一切规制呢，都没有办法推行啊。因为犯罪而需要忏悔的，也不能如法如律的忏悔出罪啊。哦，这个就是对于生前制度的全盘否定，等于是你把这个基础拆掉了哈。那很多事情就不能够按照佛那个本来。佛教僧团的那种典章制度哈，你没有办法依着这样来做。那这一派比丘呢，不是胡作非为，反而是精进修行哈，专求断烦恼得解脱的哈。这也许啦哈，这个是印老的意见呢，他也许是不满一般持律者的墨守成规哈，过分的形式化。哦，有些律因为在这个佛灭的时候就有一个共识，就是说。佛制的呢就不在佛没有制的不再制，佛制的也不废除，而且是轻重等次，就是律要一致看待，清戒也要如法受持，不再变动哦。从你想想看，佛事的时候，这个律就是增增减减的哦，从来没有固定过，哦，从来没有啦。前面的12年还是有略教戒，这个都是在明啊。律上的明文我们可以看到的哈，那既然你把一个变动性的东西，就是有世界稀谈性质的东西哈，你把它固定不变了，那一定是有问题啊。所以有些事情就变得形式化，像我们出家人哈，我们披的三衣对不对哈？在过去那个衣是有实用价值的，那现在我们出家人穿的袈裟就变成好像法会才在穿啊。它并没有实用的价值，只有一个形式上的价值啊，就这样。那过去就是那个衣是拿来穿的，但我们现在比丘不可能身上不穿什么就搭那个袈裟，不是很奇怪吗？好，那就失去它的实用价值，而变成形式化哈。他也许呢是怀念这个佛法。初期还没有制定种种规制时期的生活，就是12年律教界的生活。好，这个律制是这样，我们再回顾一下，前面也讲过啊。世尊他最初传法是在鹿野苑嘛，度五比丘，对不对？那时候人很少，好，他度的5个都是苦行僧啊，他们的根性力本来就是少欲知足的人，好。所以呢，他只是简单的提示一下师友间的生活准则，对不对？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哈，指引其意，施诸佛教，就大概是这样子。略教戒，哈， 等到出家的信众一多，力养风雨哈，出家人就多了哈。这个不管是从人事，我们共处上，对不对？哈，每个人性格都不一样，难免会有摩擦嘛，哈。或者是从修学的策导上来看呢，这么大的一个团体，你必须要有一个共守的规约，你才有办法哈，能够让惭愧者得安宁，难调者得调伏嘛，你才有这种教化的功能。然后可以让大家，好，可以给大家一定的空间，大家不互相逾越，这样才能够和乐共处啊。所以这也不得不人数一多，好，生活一复杂，就必须要有这种共守的约定。那12年后自戒呢，僧团就的规律就种种的因缘啊，有人犯了就治，然后觉得不合时宜呢，又开许。好，所以治的又开，开的又治，僧团的戒律呢，就是组织办法啦，就一天一天的严密起来，哦，就跟我们现在的法律其实也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哈。这个其实这个都是佛陀成立教团哈，我们后面人数多以后，就是龙蛇混杂啦，跟前面佛陀的徒众还没这么多的时候，信众还没那么多。力养还没那么丰厚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风气跟后来风气是截然不同的哈。那也许啊，就是基因部，它到那个时代已经是这个情况，一定是非常龙蛇混杂的情况，就或者是说哈，这个律的刻板啊，哈，形式化，它就越来越私慕哈，佛在律教界那个时候的风气哈，所以才会这样子精严的来。哦，提道笃行啊，哦，用这个方式来取代复杂的戒律，他认为这样是随顺佛意的，因为他认为他这样就回到那个律教界那个时代，哦，或许他是这样想的啦，哦，那佛灭度以后初期的集结的人呢，他就是迦叶尊者这一系的这个学者哈，哦，这个佛弟子啊。他们为了维持佛教的统一性，所以才决定这个佛不治的就不妄治，已治的呢不得有为，就是完全要保留下来哈。如佛所教，应谨学之啊。所以律就在那时候就成为一个公定的哈，就不能再变动了哈。但是也因为这种规定哈，虽然在那个时候可以避免掉一些杂音，因为你讨论下来不一定有那个。议而不决，常常会这样嘛。但是他这个决定呢，哈，也排挤了很多异议的看法啦，哈。虽然哈，佛教在那时候好像得到一些稳定，但是长期以后，对不对？律制它的发展就受到了限制啊，它再也不能够随着时代、随着地区不同哈，而做正确的适应，哦。所以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的决定。就造成了一种，我们就不知道这个毗尼是世界宗旨啊，这个意义就失去了，它变得像第一谛一样，你知道吗？第一谛就是说佛没有出世，佛出世都是这样，哦，这个道理是不改变的，哦，休息10分钟。